我们继续学习《佛说入无分别法门经》，这是第二讲。上一讲我们学到，善男子所言无分别界者，以何义故名无分别界？我们现在就继续哈，这里就是佛问无分别光菩萨说，善男子啊，所言所说的无分别界啊，是以什么原因啊来把它叫做无分别界啊？就这句话的这个问题的意思，就是说以什么样的原因把它叫做无分别界啊？啊，接下来佛就讲这个答案啊，就是说为于一切色过诸分别，于一切根过诸分别，过一切分别境界，过一切表了，一切烦恼随烦恼障，无所摄常，是故说明无分别界啊。也就是说为呢，就是说啊，也就是说一切色过诸分别，这有点倒装句啊，就是说超过，就超越，超过哈 啊就超越了对一切色的分别啊，叫做于一切色过诸分别啊，就是说超越了对一切色的分别。然后于一切根过诸分别，根就是指的六根啊，眼耳鼻舌身意的这六根啊，对这六根的分别呢也超越了，也就是说也超过了对这个一切根的分别啊。然后又说过一切分别境界，也就是说对一切分别境界呢也超越了，也超越了一切分别境界啊。然后过一切表了，一切烦恼随烦恼障，无所摄常。首先这个表了呢，表了在梵文里那个表呢就是为表的意思，也就是为实的意思，所以有的译者就把为实呢这两个字啊翻译的时候就译成为表，也就是那个表了，就有点有这个为实啊为表的意思。这里说过一切表了，也就是说也超越了一切为实的显象表达啊。因为这个为实其实它的意思就含着，就是说一切都是阿赖耶识啊在前六识和第七识的配合下的显象表达啊，这就叫做为实，也叫做为表。那这里讲的就是说超越了一切为实的显象表达啊。然后说一切烦恼随烦恼障也都无所摄常啊。烦恼我们都知道有六个根本烦恼啊，叫做贪嗔痴慢疑然后还有一个邪见，就贪嗔痴慢疑邪啊，这是根本烦恼。然后随烦恼呢，就是由这个根本烦恼再派生出来的，有20种随烦恼。然后这些烦恼和随烦恼，这个烦恼也叫烦恼障啊，就这些烦恼啊随烦恼障啊是无所摄常，也就是说在这个无分别境界里头呢没有地方装这些烦恼随烦恼障啊，也就是说超越了一切的实的显象表达，也超越了一切烦恼随烦恼障，是故说明无分别界，这样的状态就叫做无分别界啊。啊，接下来经文，于是无分别界中无色无见无住无爱无表了无种种相啊，就说在这个无分别界中啊，既没有色啊，色就是色相了哈，颜色，也没有见，见就是见地知见啊，也没有见，也没有住，也就是说不住着在什么地方，不执着于什么，不住着住在什么地方啊，也无爱，无爱就是没有挚爱，没有阻滞挚爱哈，然后无表了啊，就是刚才说的表了，就是 业力和或者说唯识识的显象表达也没有，然后同时无种种相啊，这其实前面说的那些就是种种相啊，种种状态都没有，所以这叫做在这个无分别界中呢，既没有色，也没有知见，也没有住着，也没有挚爱，也没有显象表达，也没有种种相啊。接下来经文，若菩萨如是了知，以如是安住无分别界，是记录无分别智与虚空等。说如果菩萨就修行的菩萨如是了知，就像刚才这样了知啊，就已经是啊像这样安住在无分别界里了啊，也就是呢进入了无分别智。这个无分别智呢是和虚空等的。为什么说入无分别智呢？我们以前读学经文的时候也涉及过，就是说在一真法界，在彼岸呢是无相无生无别的哈，所以在一真法界，在彼岸是不需要分别的，也没有分别的。如果证到那个就叫做无分别智了啊，证到那个真如实际啊，无生法忍，或者说一真法界啊，就是获得了无分别智。那这里呢，这里讲的这个菩萨修行的时候入无分别界呢，他是还没有证道，但是他如果能够安住在这个无分别状态里头啊，就等于进入那无分别智了，没有实证道，但是是进入那种要进入无分别智和虚空等的那个状态了。这个无分别智呢，为什么说与虚空等啊，也就是说在无分别智的状态下呢，它是没有任何的相，也没有任何的造作，任何的分别的啊，那个状态就像跟虚空一样。其实我们可以通俗的讲，就是说就像四十二章经说的那样，观宁觉寂菩提，也就是说那个一真法界呢是灵觉，存在的是灵觉，是一切即一，一即一切的灵觉。那么灵觉是不是无相无作无别，是吧，也无智无爱，对吧？那而且灵觉呢，它因为无相嘛，所以呢它是不是是与虚空等啊？所以我们从这个灵觉两个字，我们就可以来体会一下入无分别智与虚空等这句话的意思了啊。接下来经文，于一切法无所观而观得大乐行，增长大心，得大智慧，大说无碍。啊，佛说进入了这个无分别智与虚空等以后啊，就是对于一切法呀都无所观而观啊，就说对一切法是无所观而观，也就是说你不起心动念要去观它，也就是说不作意要观的观，就有点类似我们学四十二章经的那个句式啊，就是说念无念念，修无修修，行无行行，也就是说你是无所观而观，不是说没观，但是观的时候是无所观，就像念无念念修无修修，就说修不修之修啊，念无念之念啊，这里也是这个意思，就观无观之观，等于是这样哈。然后做这样的观法呢的时候呢，就能得大乐行，能增长大心，得大智慧，大说无碍哈。这样观为什么能得大乐行呢？因为你进入无分别状态，已经过诸一切烦恼烦恼障，那当然就是喜悦的了哈，也不是喜悦，就是说很是那种禅悦的那种状态哈，所以是大乐行。然后能够增长大心啊，大心就是因为你如果进入那个与虚空等的无分别智，那可不是大心，是吧，你没有小我了，你进入的是那种大的悲心啊，然后也能够得大智慧。对，如果在一直这样观的话，进入这种无分别界的这种观法，这种修这种观的时候，你如果证得了以后，就能够得大智慧了哈，得大智慧以后就能大说无碍。大说就是 广说大说一切说的意思，就是说你得了那个根本智慧了，得了那个大智慧了，你与佛法你就一通百通了，所以呢你怎么说都没有挚爱啊，就是你可以大说无碍了，因为你一切都通了啊。啊，接下来经文，于一切时一切相普为一切众生作大利益，得永力增长，于无发物佛事得大清安。哎，这也是接着说这个得大智慧以后的状态了啊，就是说啊，得了那个大智慧以后，得了根本智以后，你就能够在一切时啊一切相就能够一直都是为众生做大利益的。因为你如果证到那个根本智以后啊，你的我执也破了，法执也破了，你就在对这个幻象界啊，你没有私心私欲了，你没有不会在幻象世界里谋取个人的利益了，因为知道它是假的，是幻的，是空的，对吧？这样的话你就会在一切时一切相里哈，你都是会为众生做大利益，而不是为自己去谋那个自己的小利益了哈。那众生做大利益是什么利益呢？哎，是要唤醒众生，让众生呢也认识到我们面前是幻境啊，是幻法啊，不要当真，要醒来，要借假修真，这就是大利益，就是普为众生做大利益的那个利益啊。然后呢，同时呢，你也可以得到勇力增长，因为你获得这根本智以后，你的勇气啊、力量啊都会有大增长啊。然后于无发物佛事得大清安，无发物呢就是无作意的意思，就是说没有特别作意。然后这个佛事呢就指的梦中佛事啊，水月道场啊，总起来就是无发物佛事，就是说在这个无作意的这个梦中佛事水月道场啊做这些事的时候呢，能够得大清安啊。善男子，譬如一处有一大石山，于其山下有大宝藏，众宝充满，所谓银宝金宝及种种异宝，复有大摩尼宝出大光明，是时有求宝人来诣此山欲求珍宝。这里就说接下来佛就打了一个比方哈，就说譬如有一处啊有一个大石头山，这个山下呢有大宝藏，里头有很多宝物哈，所谓呢有银宝啊，有金宝啊，有种种呢异宝哈，同时又有大摩尼宝出大光明哈。大摩尼宝就是当时印度人常说的，有一个摩尼宝珠，能出各种那个大光明啊，很殊胜的光明，叫摩尼宝珠啊。然后这时候有一个求宝人呢，来到这个山里啊，想要找这个宝物哈，求这个珍宝。接下来经文，彼有一人先知其宝所藏夫处，见来求者。既为彼言，汝求宝人当知此处大石山下有大宝藏，众宝充满，复有大摩尼宝出现光明。这时候有一个人来到这个山里，想来找这个宝物啊，同时有另外一个人呢，他知道这个宝物所藏的地方，然后见那个求宝人来了，这个知宝人呢就跟他说呀，你当知道啊，这个山呢、有大宝藏，然后众宝充满哈、也有大摩尼宝啊。这个时候呢，求宝人闻其言已，即时勤力坚固作意，开凿彼山取大摩尼宝。开以乃见银宝现光，实无光现，世人见已，不作大珍宝想啊。然后这个人呢，一听这个知宝人跟他讲的这个话，这个求宝人呢就 勤力兼顾作义，就是马上就非常的兼顾作义，就是非常强烈的这个心愿呢，要去开山求宝，是吧？而且勤力就很辛劳，很勤勉的赶快就开山了啊。然后山开了以后呢，看见银宝现光了。石头呢没有现光，银宝现光了。但这个人见了以后呢，他不做大珍宝想，为什么呢？因为他知道有大摩尼宝，那才是珍宝贝。这个银宝啊、金宝啊，都不在他的这个不在他的那个目标里啊。他的目标是那大摩尼宝啊，所以他说不做大珍宝想啊。然后接下来。时先知宝人亦如前人，开凿彼山而取其宝，开以乃见金宝现光，实无光现啊！世人亦复不作大珍宝想。这时候呢，就前面这个已经知宝人呢啊，也像这个来求宝人一样，他也开凿这个山，想来求这个取这个宝贝哈。开了以后呢，他见到金宝现光了，但石无光现，就石头没有现光，那金子现光了。但是这个人呢，也是目标不是这个金子啊，他目标也是那个大摩尼宝，所以他对这个金子呢，也不做大珍宝想啊。接下来，时知宝人乃作誓言，汝求宝人不应勤力兼顾作义而求大宝。若不作义者，应得见彼广大珍宝，以作义故，宝不能得。若有得彼大珍宝者，即得大富，如意自在，自他俱利，普遍施作，悉得圆满。这个时候呢，头一个开的是见银宝，第二个就知宝人自己也开了，开的是见到金宝。但是他们两个人都呢知道这不是真正的大珍宝啊，所以呢这个知宝人呢这时候呢就对呢求宝人说啊，说你不应该啊勤力兼顾作义而求大宝。他们这等于就是这是佛打一个比方了，意思就是说你一直非常兼顾作义要来求大宝呢，反而求不到大宝。如果不作义者，应得见彼广大珍宝，以作义故，宝不能得啊。也就是说，这就有点类似咱们现代人说的这个事物的恶作剧原则，就是说你越想得什么，越想找什么，你越找不着啊。你放松了，不那么兼顾作义了，不那么孜孜以求了，他可能就出现了。他这讲的就这个意思啊，就是说不要兼顾作义了，兼顾作义你宝不能得啊。接着说，就是说如果这个大珍宝啊，如果你得了那个大珍宝，才是得到大富啊，就能如意自在，自他俱利啊。也就是说，你得了那大珍宝的话，就很如意了，也很自在了啊。同时也对，也利己，也利他啊。这是比喻着你证得实相，获得那个根本智的话，你就能够如意自在，就解脱了，不会再有。被烦恼缠缚了哈，而且也能够自利利他，普遍施作，悉得圆满啊。接下来佛言：善男子，如是等事以欲说故。这时候佛就说，这个呢讲的这个求宝人呢开山那个寻宝的这个故事啊，是以譬喻来说道理的啊。然后佛接下来就合喻了啊，合喻就说我刚才打的那个比喻是比喻什么，叫做合喻啊。接下来，若有菩萨知是义者，即见是义如先所言，一大十三者，即烦恼一法，二处作行增语，山下有宝藏，即无分别界增语啊。彼求宝人者，即是菩萨增语，彼知宝人者，即是如来增语，识自性者，即是有分别自性增语，开宝取宝者，即不作义增语，识下 有荧光者是自性分别增语啊。我们就先解释一下啊，就说和喻就和什么呢，就是说如果有菩萨知道这个义理呀、啊，也就是说哎，这个义理就是像我刚才所说的那样，第一呢就是说那大石山者啊，哎，石头山呢也就是指的烦恼一法，就是说人有烦恼嘛啊，因为我们在这个有相世间就烦恼多多，各种烦恼，用了大石山来比喻这个烦恼啊，大石头山。第二呢，坐行增语，山下有宝藏。这个增语啊，增语就是类似假名安利，那个叫做增语啊，就是类似比喻啊，假名啊。为什么叫增语呢？意思就是说，我们眼前这个有相世界，因为是幻现的啊，所以呢，它是个是空的，是没有实际东西的啊。但是我们为了要交流、要表达，就要言说嘛。要言说的时候，等于是本来是没有这些东西，因为是空嘛，没有。可是我们要说的时候，就要给它安个名字来说，所以叫做假名安立啊，也叫做增语。这里它就叫做增语，增加的增，语言的语叫增语啊。说山下有宝藏呢，也就是无分别界的增语啊，也就是说只说这个石头山下有宝藏啊，就比喻那个无分别界啊。那求宝人呢就比喻菩萨，知宝人呢是比喻如来啊，就刚才讲的那个故事啊，就说大山呢是比喻我们人生的烦恼，各种烦恼啊。山下有宝藏呢是比喻这个无分别界啊，因为你进入了无分别界了，证到那个无分别智，那就是等于获得大宝藏了啊。然后求宝人呢就比喻菩萨，菩萨行菩萨道，想要证到那实相嘛，就比喻是求宝人。知宝人呢啊，就是如来，比喻是如来的比喻啊。然后实自性者，既是有分别自性增语，开凿取宝者，既不作意增语，时下有荧光者，是自性分别增语，时下有金光者，是空等分别相增语。说实自性者，就说石头的自性啊，就是比喻那个有分别自性啊。然后开凿取宝的人呢，就是比喻呢不作意，不作意就是比喻那个用开凿取宝人来比喻不作意啊。然后时下有荧光呢，是比喻那个自性分别啊。那有时下有金光，石头下有金光呢，就是有金子的呢，就比喻呢空等分别相啊。那时下有种种宝光者呢，是有所得分别相增语，就是说。啊，说石头下头有种种宝光呢，是比喻那个有所得分别相啊。念求大宝者，即是乐入无分别界啊。就说念求大宝的人呢，啊，来比喻呢，乐入无分别界啊。接下来经文，善男子，是意云何？若菩萨如所说能如实观者，即入无分别界。即善男子，诸菩萨当于无分别界如虚空界住，何以故？若色自性，若分别自性，如是观时相不现前啊。佛就说啊，这个意思啊，觉得怎么样啊？就说如果菩萨呢，能够像所说的那样如实观，就像刚才所说那样，就如实观，就不作意的如实观啊，那个无相无色那个啊，就是记录无分别界了啊。然后呢，菩萨如果于无分别界如虚空界住啊，不但是那样观就能够入无分别界，还要呢于这个无分别界呢，就像你住在虚空界一样的住于这个无分别界，也就是说住虚空界就无所以 靠也无所住着，是吧？就是无所倚无所着，叫做如虚空住嘛，哈。所以就要以这种无所倚无所着的这个状态呢，入于这无分别界，哈。为什么要这样呢？因为若色自性，若分别自性，如是观时相不现前，也就是如果你要以这种无所住无所着的状态入于无分别界啊，你就能够你这样观相呢，这个相就不现前了啊，你就能跟那个一真法界相应了啊。接下来经文，若行我有色，是行分别相；若行他有色，是行分别相；若行色有生有灭有染有净，是行分别相；若于色自性，若因若果，若业若行，取有取无者，自为行色行。啊，若如是行，是行分别相。啊，也就是说，如果呢，所行我有色，也就是说你认为也好，你观想也好，你住着也好，就是说你认为我有色，就是人我有色相。你如果这么看这么行的话，那就是行分别相哈。如果呢，你要是觉得他人有色有相，那也是行分别相啊。如果呢行呢，这个认为啊，或者是那个造作呀，哈，或者认为啊，就是说啊，有生有灭，有染有净，也就是说色呢，也就是说有物质，然后这物质有生有灭，有染有净，啊，这样的话呢，就叫做就是行分别相啊，也就是说你不能认为有色，也不能认为色呢有生有灭，有染有净啊。然后若于色自性，若因若果，若业若行，取有取无者，自为行色行啊。就说你于这个色法，也就是物质啊什么的，这些它的自性啊，或者它的因啊果呀，或者它的业力啊，或者它的造作呀，或者你认为有认为无啊，这些呢都是自己在那行色行啊。然后你如果是这么行的话，就是行分别相啊。接下来，若于色中见所表者，是行分别相。就说于色法当中，于物质当中呢，你看到像唯识所说的那样，由唯识所现啊。这就叫所表者，就是说啊，于色法当中你看到啊，说哎，这些色法都是万法唯识所现的，这么看的话也是行分别相啊。那有同学会说，这唯识万法唯识不是佛法吗？怎么也是行分别相啊？对，它还是行分别相。为什么？因为万法唯识讲的是三界这个幻界的万法，而不是那个真如那一真法界的实相啊。就说万法唯识，唯识学所揭示的是此岸的万法的依什么而升起而现行哈，然后如何演绎啊？就说唯识揭示的是我们眼前的万法啊，依何显相啊，如何演绎？它并不是揭示眼前这个万法背后的那个实相，那个实质，也就是对岸的那个一真法界啊。所以说见所表者，也见到唯识啊，你了解知道这些色法都是唯识所现，你见到这个的话，你还是行分别相。所以如果把唯识万法唯识当作实相就错了啊，它是幻界的本质啊，但不是一真法界的实相。所以呢，接下来经文说，是故当知色法于一切处，若对爱，若有表，若无表，毕竟无少法可得，即此色法一切无表无性可观，亦此色法一切无表无性可观， 就是说因为这个缘故啊，应该知道啊，色法于一切处，就一切处的色法呀，或者呢是有对爱的，对爱就是相对挚爱的啊，有对立有挚爱的，或者呢有表的或者无表的，有表就是说像唯识那样所显现表达的，或者呢没有显现表达的，都呢毕竟无少法可得。也就是说这些色法，一切处的色法，无论它是有对治有挚爱，或有表达或者没表达呢，都是假的，都是假法。它就究竟来说，它是无少法可得的，也就是它是幻法啊，从本质上说它是空无一物的，所以叫做无少法可得哈。然后即此色法一切无表无性可观，一此色法一切无表无性可观，也就是说即此就是跟这个相同的一切色法呢，实际上本质上它都是无表无性可观的，都没有啊。即此就是跟这一样的，一此呢就是说跟这个不一样的色法也是一切无表无性可观。总之呢就是说这三界幻有的一切，无论是从哪个角度说，它都是本质上它都是没有表达，没有显象表达，也没有自性，也没有什么可观的，都是空无一物啊，就这意思哈。彼色对爱表了，悉无性可观，于有表中非一性可观。这个经文很特别啊，讲的是最究竟的真理，但是呢从文字相上来说会比较绕啊，没关系，我们就先这么文字绕嘛，他为了要表达后面的那个实质嘛啊，所以他绕就到没关系，最后我们会把它归纳出来，就会很清楚哈、啊。我们继续绕啊，彼色对爱表了，悉无性可观，就说这个色啊，他那个色啊，对爱表了，他的对治啊，对立治爱。和他的表达呀都没有自性可观啊，可以观看观想啊。那于有表中非一性可观，刚才说的是他的表了没有什么可观的，然后又说有表的时候与有表中非一性可观，有表就是说啊，你从唯识的角度说，从表面上它是有表哈、啊，从本质上它是没有表啊，无性可观，但是从表面现上说它是有唯识的显象表达哈。那这里头呢非一性可观也非异性可观，一就是一二的一，一就是说只有一种状态了哈，异性呢就是说异就是异于嘛，不同的意思哈，就是说在当它在这个有表就有按表面现象来说依唯识的表达的时候啊，唯识的显象表达的时候呢，这种状态的时候呢，它既不是一性可观，也不是不同于异性的可观，异性就是不是异性，就是有好几性啊，就是说你这个唯识的显象表达的这个从这个角度去看呢，它也不是一也不是异啊，就这意思。既彼表了而亦无性，此无性非无性。这个经文确实比较绕啊，就说那在这个表了里，也就是在这个唯识的唯有识的显象表达里呢，也没有性，就说它表面上是有表达，但其实它没有自性啊。那这个无性呢，此无性非无性，这个无性呢又不是非无性，若如是观即平等观啊，彼表了亦无性，此无性非无性啊，也就是说都是一样的，都是非一性非异性，彼表了亦无性啊，此无性非无性，若如是观即平等观，其实他这里说的就是说，你说他一，说他异啊，说他有表，或者说他无表，说他有性无性，其实通通无性啊，就这意思，就是通通无性。为什么通通无性呢？因为他在本质上就是空，就是幻， 所以他在现象上，在表象上，他好像表现出千差万别，有各种可观，有各种异性什么，但其实他本质是就一个字，空啊。然后接下来就说，哎，你如果这么观他啊，就是说像我们刚才说的这么观，表面上千差万别，其实他就是一性，就是空。你如果这么观的话，就叫做平等观啊。如是观时，一切分别悉无分别。哎，你看，就是说你如果这么观啊，怎么观呢？就是做一性观，就是空幻。这么观的时候呢，一切呢就一切的分别呢就没有分别了啊。对，因为没分别，因为只有性嘛，只有观，只有空，只有幻嘛，那就没有分别了啊。视为无分别界啊，就是说你做一性观，也就是做空做幻观的时候，就没有分别了啊，这就叫做无分别界啊。诸菩萨应如是观，如是入，入是无分别界者，与有分别，与无分别，悉无分别。对，就是这个意思，就是说，哎，诸菩萨呢应该这么观哈，这么观，这么入啊。入这个无分别界者呢，就是等于就是要与有分别，与无分别，悉无分别。哎，也就是说怎么观呢？你怎么入这无分别界呢？你就是甭管它是有分别还是无分别啊，你通通就做无分别观。哎，就这意思，就是悉无分别啊。如是平等观，视为真入无分别界。哎，就说哎，如果你像这样的平等观，也就是说悉无分别的观，就叫做真入无分别界啊。是名菩萨得安住无分别界，这样的话呢，这个菩萨呢就得以安住在无分别界了啊。受想行识及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诸波罗蜜多空，真如实际圣义地法界实地所证法，乃至一切相智出世间行，亦复如是啊。啊，前面讲的就是怎么观啊，怎么观就是与一切分别都做无分别观啊。然后接下来讲的是菩萨呢这样安住于无分别界以后，受想行识啊，就五蕴啊，和那个布施持戒这些六波罗蜜啊，也是空。哎，这里就更进到一层了啊，就是说刚才只是观，现在就说现在实际上等于就是说，本来六波罗蜜是渡我们到彼岸的这个舟楫，对吧？是这个船。那么现在呢又进到一层了，就是说如果你进入这个做那个悉无分别的观，进入无分别界以后呢，你这个渡河的这个船呢，这个舟楫啊，也要观空了啊。就说这六波罗蜜也好，五蕴也好，也都是空啊。这时候为什么要说空呢？因为你刚才做了那么多的无分别观以后，你快要到彼岸了。快要到彼岸的时候，你这个小船呢就必须要放弃，准备弃船登岸了。你就不能再背着这个小船了，就说在扛着小船上岸，你必须把小船放下了。所以这个时候就说这个六波罗蜜也是空。为什么六波罗蜜也是空呢？是因为在幻界，你需要借助这个六波罗蜜才能脱离幻界，到达那个真实的彼岸，对吧？但是呢，这个六波罗蜜呢，它是还是幻界的工具，它不是彼岸那个一真法界的东西，它是咱们在幻界里所要倚仗的工具，用这个工具来渡河的。所以呢，这个六波罗蜜它本质上也是空的，就跟这幻界的万事万物一样，它也是空的啊。所以呢，这时候呢，佛又接着说啊，真如实际圣义地法界实地所证法，乃至一切相智出世间行，亦复如是。这时候就说的什么呢？就说真如实际圣义地，真如实际都知道了啊，就是我们说的一真法界彼岸的那个。但是要记住啊，注意啊，这里说的是圣义地，也就是说关于真如实际，关于一真法界的这个真理，这个真理的表述啊，地嘛是表述， 他说的是关于这个真如法界，真如实际圣义地的这个圣义的这个真理哈。然后呢，关于法界实地所证法，法界实地所证法就还是在啊，就是说菩萨登地以后啊，他还要地地增进，要逐步的修完那个菩萨实地哈，修完了以后他才能成佛哈，所以这个叫在法界实地所证法，记住这里说的是那个法，而不是说法界本身啊。然后乃至一切相智出世间行，这里呢就说关于这个真如实际第一义的这个真理及其表述啊，关于菩萨在实地所证到的法，乃至一切相智和一切相智就是佛智了啊，出世间行啊，这里说的是行啊，这些呢也亦复如是，如什么呢？也是空。他意思就是说，就跟那个六波罗蜜一样，这些都是我们言说的、我们表达的、描述的啊，这些东西啊，本质也是空。为什么？因为它不是那个东西本身，是我们在这个幻界里所用语言描述表达的啊。然后经文，于受想行识乃至一切相智，若自性若因若果若业若行，取有取无者，即于一切相智等，乃为对爱。若如是行，是行分别相，而彼一切相智等无表了性，若有所表了，即行一切相智等，是行分别相。彼一切相智等若于表了中有相可行者，是行分别相。这个呢就是还是那个道理，就是说只要是我们在幻界里啊所说的、所用的工具、所言说的表述的这个法义或者说真理啊，这些也都还是分别相，因为这是言说表述，不是那个东西本身啊。比如说一真法界，我们所说的一真法界，这些语言、这些文字像都是还是空的，本质上还是空的。如果你还执着于这些文字语言，那你就还是在行分别相啊。他这里讲的意思是说，我们所说的语言，我们所行的文字像，而不是说那个真如本身啊，指的是所表述的，在此岸所描述的对岸的东西啊，这个描述本身还是行分别相，哎，啊，然后接着说，若信无相可行者，亦行一切相智等，是行分别相，啊，也就是说，你如果说啊，我知道无相可行了，或者说知道有一切相智的啊，这样的状态呢，也还是在行分别相。是故当知，此表了法非一性可观，非异性可观啊。这个表了法就说，哎，还这个唯识的这种表了法呢，就是非一非异。为什么非一非异呢？是不是说它既不是一也不是异，好像是取中间状态？不是啊，他说的是说非一非异，是指的说它就没有，它就本质上它没有，所以它不存在一或者义的问题啊，他的意思是这样的。然后此表了法无性亦非无性，这个还是同样的意思，就是说这个唯识的这个表达，这种法呀，既是无性的，又是非无性的，道理就还是那个。为什么？他就说意思就是无所谓无性，亦无所谓非无性，他就没有啊。若如是，于一切相智等，若表若无表，悉无分别，即此无分别，不取相者，是无分别界。对，你看他这句话就印证了我们刚才的理解啊，就说于一切相智，或者有表或者无表啊，也就是说有显相表达或者没有显相表达，通通不分别啊。为什么不分别？因为 他那些所有有表无表都是表面上的，他实质上是没有，是空，所以呢通通不分别。这样的不分别呢，不取相呢，就叫做无分别界。啊，然后诸菩萨应如是观如是路。如是路者，是为真入无分别界啊，是名菩萨得安住无分别界啊。所以呢，佛说，如这样的话呢，就叫做真入无分别界了。菩萨呢，这就叫做菩萨得安住无分别界了啊。尔时，世尊复说伽陀曰，伽陀就是偈子了啊。又这时候世尊就又讲了一个偈子，就来总结这个了啊。无佛无分别心若安住，彼从诸佛正法生，一切分别悉远离，所行即得无分别，是法寂静无垢胜，名称功德而普及，无分别法最上乐，菩萨得以成菩提啊。这句子意思就是说，无分别心呢，你如果安住在无分别心里啊，啊，这就是从诸佛的正法生了啊，就是得从诸佛正法生了啊，一切分别悉远离，所行即得无分别啊。这句话讲得很清楚，就不绕了啊。就说你把所有的分别都远离了，这个就叫做无分别啊。是法寂静无垢胜，就说。这里讲的是法寂静无垢胜，指的是真法，就是真相。真相就是一真法界的那个法界的那个状态啊，那个真法叫做寂静无垢胜啊。那个真法就是无形且寂寥，就是又无相又无形又无造作，所以它是寂静的。同时呢，它也不垢不净的啊，所以就无垢啊，没有垢净，没有垢也没有胜，胜就是殊胜啊，好啊。就说他也就不垢不净的意思，就无垢胜啊，名称功德而普及啊，这样的话呢，你就是功德就普及了，就是普遍积极了啊，就是你的功德就集聚在一起了啊。无分别法最上乐，菩萨得以成菩提。就说如果一个修行的菩萨能够知道这个无分别法，而且就安住于这个无分别法，那就是最上乐的事情了。而且呢，菩萨就能够借此呢得成菩提哈。这部经呢，到这就学完了。这部经确实这个文字向上呢比较绕哈啊，但是它这个绕的也有一个非常好的地方，就是说它绕完了，就是实际上就告诉你，你别看这个我们眼前万法千差万别啊。非常错综复杂，就像这个文字像那样绕来绕去的。其实你只要紧紧的抓住一条啊，表面上绕来绕去啊，错综复杂，实际上实质它是空，是幻，是无。你只要抓住这一点，然后根据这个空无幻，你取一种一切分别皆无分别啊，取这个对一切分别。都采取一种悉无分别的态度，哎，你就能入那个无分别界了，就能真入那无分别界。而一旦你真入无分别界，你就是跟那个实相相应了啊，就跟一真法界的实相相应了。而你跟它相应以后，你就能够比较快的证得菩提了啊，这就是这部经啊的核心思想、中心思想啊。而且呢，所以我们你看咱们总结的时候就很清楚，刚才学的时候好像很绕是吧，但实际上它的那个核心要义很简洁很明了啊，并没有像它的文字像表面上的那么绕。而这个呢，恰恰就象征了啊我们眼前这个幻象世界，表面上啊欣欣向荣，千差万别，起起落落，错综复杂啊，眼花缭乱，表面上是这样，其实它的实质很简单啊，就是它是幻生幻灭，空无一物啊，它就本来无一物啊，它就是空，是幻，是无。所以你只要抓住这个实质， 这个本质啊，你就能够契入一真法界那个无分别界啊，也就是你能证得无分别智，证得无生法忍，也就是你就能够获得那个根本智。
这部经所说的入无分别法门，其实跟菩萨道术经所说六不寂以证无生是一样的，只是用的名相角度不同而已啊。菩萨道术经说不寂有身，不寂有人，不寂有寿，不寂有行，不寂无有，不寂常有。哎，你常做这个六不寂，做这样的观想，或者常进入这样的状态，你就即得无所从生法忍，也就是你就很容易比较快的能够证到无生法，也就证到菩提，获得根本智的重要的一步啊。所以呢，所有的法义说的都是相同的，只是在不同的经典里它有不同的角度切入，或者是有不同的名相来表达而已啊。
这部经可以说是在我读到的经里头最绕的了啊，但是它的绕是有道理的，它就是给我们绕绕绕到最后，告诉我们所有的这些千差万别错综复杂背后的实质非常简单，就是空无幻啊。这就是我们这两讲学习这部经我们也已经小结了啊。好，那时间正好也到了，我们就结束今天的学习啊，下次再见，谢谢。